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贝欧的森林，我是贝欧。由于本周要和电台老板娘欧阳 Yuki 酱去呼市，闲暇时光就没那么宽松了，所以本期暂停小说《蓟门秋》的播讲，而是从我大学时代写就的博客中顿出一篇读给您听，篇幅短小，就算作清文特辑吧。读自己写的东西感觉怪怪的，朗读前已征得出场人物棍子的同意，这个幸福的家伙早已完婚，历史问题已交代清楚，听众朋友们不必担心。如果您有喜欢的短篇故事，或者自己写就的故事，希望我朗读的，敬请私信吧。九月的记忆，睡熟的美丽。作者：贝奥。播讲：贝奥。得知棍子的过去，是在大三开学后的一个晚上，在我独自居住的打工提供的四室两厅里，我们共打扫了大约10块钱的凉菜，两袋花生米，两个西红柿，四枚鸡蛋，六个馒头和三瓶啤酒，仅仅三瓶啤酒。大概在心情上，我们都不是很想喝，这顿饭却是完全按照开怀畅饮的标准去筹备的。筹备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领众人去最熟悉的烟酒超市提了一件崂山啤酒。老板娘不乏姿色，充满热情，只是在称谓上处在一个尴尬的阶段。姐姐可以，阿姨也不过分，真要深究的话，我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小伙儿也好，小孩也罢，尴尬的年纪，尴尬的心情，还有尴尬的啤酒。结果当饭后众人离开的时候，仍旧有六瓶未开封的啤酒可怜巴巴地递于角落。棍子留下来与我收拾残局，一时无话，空旷的房间里竟然只回荡着碗筷的磕碰与涓涓的流水声。并不是一个假期带来的疏离感，而是我变得愈加寡言了，应该和刚刚过去的痛苦经历不无关系。哎，你最近不戴眼镜了？棍子拿毛巾擦干手，淡淡地说，跟睁眼瞎似的。开学这些日子，我慢慢弃置了自己的眼镜，说是弃置，其实也仅仅是上课和面对电脑之外的时间不去戴它而已，视力并没有什么改善。不戴眼镜的我看不清公交牌号，也认不出迎面走来的是友人还是陌生人，身边的一切都模模糊糊，却又在我可以勉强把握的限度内。我的友人对此大为不爽，他们说我不戴眼镜的眼神很冷漠，配上认不出友人这点简直不可理喻。其实我只想逃避，旅途中有些人走出了我的生活，但我仍旧会怀念他们，遇到他们。我不想远远的就认出他们，然后开始回忆，开始痛苦，开始慌乱的想要以何种表情、何种行为面对他们。对于自己身上发生的很多，我都无从把握，只好把能捡到的只言片语和盘托出。感情这东西， 真没法说呢。这就是棍子对以上话题的评语，好像不具任何意义，作为此番交谈的结尾却再合适不过。后来也就是临睡前的时候，棍子说起了他。名字我无论如何是想不起来了，或者棍子压根儿不曾对我说过。之前只是在昔日我们宿舍哥几个喝得七荤八素的时候，棍子才会淡淡地提起他。因为当时醉酒，我也只记得棍子对他印象不坏。而当下我们两个清醒得要命，甚至睡意都无，棍子就那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和那个女孩在一起的好，说着现在没在一起的遗憾。为何分手的？啊，对不起，以前你是否说过，我不记得了。棍子拖过烟灰缸，又点上一支烟，大概说了说原因，我依旧没记住，仅仅接受了那句，是人家不要我的。那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我是说修好的可能。联系是有，可是他好像结婚了。好像是什么意思？唉，最近他 QQ 空间里更新了一张照片，好像婚纱照。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棍子拖过我的电脑，打开了那女孩的空间，打开了那张照片。空间的主人没有对那张照片做任何描述，照片中的女孩绝对不难看，甚至可以用甜美来形容。一直以来我都不怀疑棍子的审美取向。照片的镜头广度不大，仅仅到脖颈以下几寸的位置，透露的细节就很有限了。也许照片是被裁剪过才上传空间的。我只能确定女孩头戴白纱，身穿有蕾丝边的白衣。这照片称为艺术照也未尝不可。就没向本人求证过。没，怎么好意思？意料之中的回答。我所了解的棍子绝对不是能去问这种问题的人。当一切臆测与真实答案仅有一张照片厚度的距离时，我这样害不死猫的人就开始犯白痴了。头脑发热的一句，你不好意思问，那我来问好了，让棍子爽快地提供了那女孩的 QQ 号。我则当即向那个号码提交了好友申请。已过子时，正常且地道的女孩应该不会在线吧。于是已是极限的棍子和我俩人倒头就睡了。翌日想起这事儿，我悔恨万分。好友添加成功，女孩昵称仙人掌。上午9:30，阳光已透过卷帘照进房间。我在台湾人开的茶馆里打工，这个时间店里一如既往的冷清。例行公事的清扫完二楼包房后，我便偷得了近乎奢侈的大把清闲时光。名叫美丽的梨花猫待在我身旁的沙发靠垫上，忘情地梳理毛发。他全然不计较我在前几天狠狠教训过他的事。如此观之，猫是宽宏大量的动物呢，至少比我宽容。美丽是 Yuki 对这只猫的称呼，倒是没什么来由。店里这两只猫 本来就没有名字。你怎么称呼这只猫？ Yuki 曾这么问我，那时我在这里打工还没多久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给那猫搔痒。猫。我实话实说，老板好像也没给店里的猫取名字嘛。
猫？
啊，对。猫满脸陶醉地换了个姿势，我则继续为之抓痒。作为猫来说，也不需要名字吧。
它叫美丽，
老板给起的。
我起的。
Yuki 对我笑一笑，伸出手轻轻抚摸猫的脖颈。就这样，我也开始以美丽称呼这只猫。这么长时间没见猫对此有什么反应，倒是发现 Yuki 和它在某些方面挺像的。独特的女孩，独特的猫，具体表达不好，就是这么感觉。闲来无事，我掏出手机来挂 QQ， 好友栏里灰白一片。我微微叹了口气，名副其实的挂 QQ。 仙人掌上线了，我脑袋顿时嗡的响了一声，就像有人在里面猛踩一脚油门。回想起那时的棍子，我的好奇心顿时迸发出来。可是这百分百属于我乐意逃避的无法掌握之事，像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孩讨教一个有关其隐私的问题。美丽同学，你说我问还是不问呢？我以极度白痴的表情向身边的猫求证意见。其实这句话说到一半时，我已经想用白痴一词形容自己了，不单是表情，想必美丽正用粗拉拉的舌头舔着尾巴，听到我的问话停下来，用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我。哎，得得。我无奈地低下头打开聊天界面，美丽则低下头继续舔尾巴。你好，问个问题哈。
说吧。
你的 QQ 秀为什么是个男的呢？
瞎弄的，这很重要吗？
当然不，见谅啊，世间像我这样无趣到要从这些地方寻找话茬的人也是有的。
你这人挺有意思的。
如上文，很无聊的，能问你个隐私问题吗？
说。
阁下婚否？
没。
是否订婚？
没。
谢谢。
为什么问这个？
阁下空间里有张照片，神似婚纱照。
哦，那个艺术照，有影楼搞活动免费拍的。
了解了，谢谢，很抱歉打扰你。聊到这儿，我长舒一口气。当然，以聊天窗口对面那女孩的好奇心，不会允许谈话就此结束。于是，作为对方透露隐私的报偿，我向她道出事情原委。
其实，我一直都在等她，一直到去年春节，我们已经没办法继续了。
照片太微妙了嘛，又不描述清楚。
我的空间，我爱传什么传什么， 谁爱怎么想就让他想去吧。
看得出女孩的脾气已经上来了。聊天到此为止，从中感觉到女孩的任性、自私，让我厌恶。大概我是在替棍子不爽吧，想必。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，与我无关，再见。我退出 QQ 程序，心情变得很糟，更别提什么得到答案的释然了。等寡人心情好点，再告诉棍子吧。我自言自语着，低头。名叫美丽的猫早已躺在我膝头，睡熟。博文，九月的记忆，熟睡的美丽，就为您播讲完了。最后这首歌《旅行途中》，来自青浦夏实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喜马拉雅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打赏、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的微博贝欧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